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创世纪》二章九到十七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丛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斯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西底杰，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耶和华神使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阿们。如果和家人一起旅行，虽然没有说出目的地，也没有什么问题。若是想同心去旅行，不但要有目的地照片，还要提供介绍，那样才成为更和谐有益的旅行。同样，虽然不知道百周年纪念教会的信仰目标，也可以过信仰生活。作为共同体的一员，知道共同体的目标有益于更健康的成长。那么给大家一个出一道问题，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的信仰目标是什么呢？是选择题。第一是脱下你的鞋。第二是成为韩国基督教两百年正确的铺路人。第三，礼拜生活化，生活礼拜化。答案是哪一个呢？第一选项是我们教会今年的标语，第二选项是我们教会建堂的目的之一。信仰目标是第三个选项，礼拜生活化，生活礼拜化是正确答案。教会网页当中介绍教会的栏目下，关于百周年纪念教会有详细的内容。人们不会把轻易就可以做到的作为目标，例如一个人能做十个引体向上，那不会把目标定在十个，而是会为了达成十五个、二十个而努力。正如这样，目标正因为难以达成，才能起到指引我们全身心投入的里程碑作用。因此，我们教会将礼拜生活化、生活礼拜化定为目标。这反过来说明，对于基督徒而言，让礼拜与生活达成一致是多么不容易的挑战。在主日参加礼拜或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都会立志要遵行话语生活。但回首过去一周的生活，又有多少时刻是充满了后悔与叹息的呢？我们究竟，我们有的时候眼睛受欲望的遮盖，以至于看不见、听不见、看不见神的话语。大卫曾是生命被神的话语清晰照亮、良知极其敏锐的人。当他拥有绝佳的机会，可以杀掉那无故追杀他的扫罗王，以报私仇的时候，他并没有被情感和欲望所左右，而是坚守不可杀害神所高立的王的原则，仅仅割下扫罗王的一块衣襟，以此证明自己并无杀害之心。就这样，大卫成了王。当他在天台上看见八十八沐浴并陷入淫欲的时候，无论是他以为人妻的事实，还是他是忠诚部下妻子的身份，都没能阻挡他的欲望。甚至当八十八怀孕罪行即将败落的时候，大卫为了掩盖真相竟借刀杀人，指使他人让乌利亚战死在战场。因此时大卫竟毫无顾忌，他的灵魂被欲望蒙蔽，看不见神的话语，欲望的毒素麻痹了他的良知。在我们生活当中也常常发生类似的事情， 欲望遮蔽了话语，麻痹了良知，使我们与世界妥协。我们常说，本来就是这样的，别人也都这样做。此时，准则不是神的话语。我们开始从那些不认识神的人的生活标准当中寻找慰藉。那么既然如此，我们该如何才能不沦为欲望的奴隶，能够缩短礼拜与生活之间的差距呢？我们必须在生命中恢复伊甸园。只有当我们认识并恢复神起初所创造的神的国度及伊甸园的时候，我们才能缩小礼拜与生活之间的鸿沟。那么伊甸园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今天的经文九节告诉我们伊甸园是怎样的地方。园子中间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所谓中间，意味着最重要的位置。这两棵树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也就是说，这两棵树并不是分开的，而是这两棵树形成了一种景观。我们看十七节，十七节，分别善恶树不同于其他果实，既不是为了让人食用，也不是为了供人观赏而设立，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换言之，分别善恶树是一个象征，昭示着创造主神才是创造的王。神虽然赐予了我们许多事物作为礼物，但唯独设立了不可吃这一项限制，以此让亚当明白自己作为一个受造物，本分就是顺服神的话语，能够确认自己就是一个被造物的一个位置。分别善恶树的旁边有生命树，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当人顺服神的命令的时候，便能从神那里获得永生作为赏赐。这一点在神学上称为行为圣约。因此，这两棵树立在伊甸园中间，正是在宣告神的应许。然而，当你尊我为王，并顺服我的时候，我必将丰盛的生命永远供给你。他们以自身的存在，宣示着伊甸园的统治原则和宪法。所以，神警告说，如果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必定死。必定死，在原文章中是 wat tamut， 就是死而又死，是强调死亡。然而，实际上亚当和夏娃在吃下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并没有肉体立刻死亡。这里所说的死亡，是指生命与生命源头的神之间的关系断绝了。从他们吃下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被赶出伊甸园，与生命树隔绝的事实当中，我可以明白其中的含义。正如鱼儿跃出水面之后，虽然还暂时扑腾，我们却已能够知道它的结果会如何。与生命源头神分离的人类，其灵魂与肉体也终将走向灭亡。分别善恶树的本质，其实是在提出一个问题：谁是你的王？要吃这果子，就必须先回答这个问题：你的王是神还是你自己？人类堕落后的特征，就是让自己成为了王。在离弃神的话语，用石头打死弟弟亚伯的该隐，到因为没有王而个人任意而行的事实时代，再到如今日益盛行，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标准才是正确而善良的后现代社会，现代人都不再以神为王，而是让自己成为人生的王。 我的人生由我做主。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罪的开端。此外，在伊甸园中，神还为人们预备了四条河流，这四条河分别是基训，基训的意思是倾泻而出的，还有底格里斯的意思呢，就是急速激流的意思，以及幼发拉底的意思就是收获果实的意思。虽然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至今仍有迹可循，但其余两条河的位置因年代久远、地貌变迁，已难以准确考察。然而，我们可以确定，伊甸园曾以这些河流为中心，且这些水系孕育了肥沃的月亮、肥沃的田地，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诞生以及古代帝国的发展产生了极远的影响。这些喷涌而出的水，奔腾不息的激流，如同生命的脐带，让周边的万物得以繁衍生息。这些河的作用正如生命的脐带一样承担着作用。最后，神在伊甸园这幅杰作中画下了点睛之笔，将人安置在其中。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神赋予人的职责便是修理与看守。在希伯来语当中，修理的意思阿巴德，意思是劳作、服侍的意思。旧约当中是侍奉，这就是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最服侍、最呼召的证据，就是我呼召你们的证据就是在这山上，这就是我呼召你们的证据。阿巴德就是侍奉神的一个证据。民数记三章八节当中，神指示利未人在圣幕中承担的职责，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并办理以色列人所当办的事，在圣幕中供职。这里的看守与供职，与神交给亚当的任务修理看守的词源是完全一致的，即代表着奉献、敬拜、服侍的阿巴德。它与代表着照管、守护、保护的夏玛惹的意味是一样的，也就是人的使命是通过侍奉神并遵照神的旨意去管理整个伊甸园及其中的万物。这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事实，人类被呼召是作为连接神与万物之间的祭司。总结以上伊甸园的特征，我们可以看到伊甸园是一个敬拜神的空间，在这里人们尊神为王，领受永恒生命的赏赐，享受丰盛的生命，并遵照神的旨意去治理和经营。然而犯罪之后离开伊甸园的我们，如今的生活状况又怎样呢？无数的人让自己成为了王，不再以神的话语为准则，而是以对我有利的为善，我不喜欢的为恶。人们自行设立善恶的标准，这正证明了自己就是亚当的后代。因着与神分离，人类正走向灵魂与肉体的死亡。比起侍奉与敬拜神，人们更忙于建造属于自己的王国及巴别塔。生活在这样的世界当中，甚至连基督徒也常在随波逐流，不忙着恢复伊甸园，反而忙着堆砌巴别塔。既然如此，我们该如何在这片充满欲望与野心的土地上恢复伊甸呢？难道是要去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畔徘徊，通过地理研究去寻找伊甸园的原子吗？不，伊甸园的恢复唯有通过耶稣基督。 那么这又是如何成就的呢？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圣父神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所有人的主，如此把耶稣基督当作自己的主人，当作王服侍的人，他的心灵里什么得到恢复呢？种下了分别善恶树，知道自己不再是自己人生的主人，耶稣基督的话语是他生命的标准，并且在约翰福音六章五十四到五十五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因为不顺从被隔断的生命树的果子，给予我们的正是耶稣基督。耶稣被钉十字架，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把他的肉作为我们永远的粮食，使他的百姓知道有永生。耶稣是真正的生命树。还有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这便是耶稣通过赐下圣灵，使那些生活在旷野的干涸之地的百姓在灵里不致困苦与疲乏，并使他们得以饱足。因此我们应当通过主日礼拜，如同在加油站充电一般，寻求圣灵的充满。因为唯有圣灵降临，我们才能拥有像初期教会门徒那样作为耶稣见证人去生活的力量。直到如今，耶稣依然向我们倾注如生命水的江河般的圣灵，使我们的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十字架上了。耶稣基督赐予我们圣灵，使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并借着这些果子得到荣耀，也让我们确信自己是属于神的人，这就是伊甸的恢复。此外，耶稣还恢复了起初赐予亚当的使命，即作为祭司的使命，去修理看守那神与人同在的最初的场所，也就是伊甸。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神称呼我们为君尊的祭司，因此我们每个人都不需要通过他人的中介，都可以奉耶稣的名来到神面前，向他敬拜和祷告。因为我们众人都是祭司，正因为如此，我们教会安排注册满一年二十岁以上的受洗教友按照姓名顺序进行代表祷告， 这不仅是为教会祈祷的美好服事，更是确认自己拥有祭司身份，得以亲近神的恩典服事。即便感到战惊恐惧，也请不要拒绝教区的牧师们的请求，请带着使命感来参与服事。同时，我们成为祭司并不意味着仅仅参与代表祷告，更意味着我们要领悟神对我们生命的旨意，并向我们所属的小组、家庭和共同体传达、教导，并使其遵守。这一切也都是因基督而得以恢复的伊甸园。更意味着我们要承担起使命，看守并照管我们的内心、家庭和教会，不让世俗的价值观侵蚀进来。这一切都是因基督而得以恢复的伊甸园。然而，我们的心中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基督已经在我们的心生命里成就了一切，为什么我还是如此频繁地跌倒？那是因为我们陷入了魔鬼的诱惑，魔鬼让我们怀疑神的良善，令我们遗忘神的恩典。我们再来问大家，伊甸园里有哪些树呢？大家可能记得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还有吗？除此之外，园子当中还有无数其他的树木，正如九节所说，各样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眼目可以随意吃，就是十六节所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原文的意思，随意吃可以是为了强调吃，原意是吃了又吃，也就是可以完全自由的享用。很多人在看待分别善恶树的事件时，常误以为神就像在做实验的研究员，把棉花糖放在孩子盘子里后嘱咐说不许吃，然后在一旁监视。事实并非如此，神并不是像在孩子面前放棉花糖一样给我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事实上，神不仅预备了分别善恶树，更预备了各样悦人眼目、好做食物的树木，并让人自由享用。如果把一碗美味的拌饭放在饥饿的人面前却不准吃，那是试探。但如果是在最高级的酒店自助餐里，除了其中一碗拌饭不能碰，其他所有美食都可以随意享用，那这绝非难事。然而蛊蛇，也就是魔鬼，正如他的希腊语 disciple， 也就是指以诽谤离间者揭示所揭示的一样，一直在攻击我们。他是怎样攻击呢？将神丑化为吝啬的不爱你的人，引诱你只盯着那唯一神未曾许诺的事情，从而让你怀疑并遗忘神的慈爱与恩典，让我们忘记了那些可以吃了又吃的各样恩典，转而用想变得像神一样的欲望蒙蔽我们的双眼，使我们的注意力只集中在那棵分别善恶树上。这是一种诱惑和一种攻击。这种诱惑以多种形式呈现，让我们无视神已经赐予的配偶和可爱的家人，陷入性欲，沦为不伦和私欲的奴隶，又使我们跨越神赐予的正当的物资，通过非法和错误的方式是追求财富，让我们为了获取权利，甚至不惜通过伤害他人的生命与生活来进行攻击。这一切都是在走欲望之路，而非真理的话语之路。一旦被欲望蒙蔽，我们就会忘记耶稣才是生命之王，从而沦为罪的奴仆。也就是说，当我们遗忘恩典，沦为欲望的奴隶的时候，我们生命中的伊甸园便会渐渐崩溃。因此，在每一次礼拜中，在每一次灵修中，在每一次饭前祷告当中， 我们都应当扪心自问，我是一个被欲望牵引的人吗？还是一个被耶稣的话语引导的人呢？当大卫犯罪的时候，神差遣先知拿单，用一个故事让他觉察自己的罪。故事讲的是这样的，有一个富户，为了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舍不得动用自己的牛群、羊群，反而强行抢夺了一个穷人唯一的相依为命的小母羊。大卫听后大发雷霆，愤慨地表示这样的人理当处死。就在那时，拿单先知对大卫说，撒母耳记下12:7-9，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膏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又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大卫忘记了神赐予他各种树上的果子，沦为欲望的奴隶，杀害了乌利亚，并夺取了他妻子。他生命中的伊甸园因此彻底崩溃。然而在他人生中破碎的伊甸园中，大卫彻底悔改，向神献上了祈祷。诗篇51篇记录他痛悔的祷告10-12，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大卫祈求神恢复伊甸园，祈求神的主管重新建立分别善恶树。如果今天我的生活像大卫一样，因为罪成了欲望的奴隶，正如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亚当被赶出伊甸园，是否有人属灵上处于这样的境界呢？还不晚，让我们重新求基督的怜悯来到神面前吧，让他借着十字架的宝血来涂抹遮盖我们，洗净我们吧。那我们需要做悔改的祷告。伊甸园并不在别处，乃是耶稣基督掌权的地方，就是伊甸。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共同体就是伊甸。为了将这伊甸经营得更有伊甸的模样，我们每天都必须将自己的欲望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在基督的主管之下。这意味着我们要收回那投向分别善恶树的贪婪目光，脱下欲望与世俗价值观的鞋子。同时这意味着我们要感恩神已经赐给我们的各样树上的果子，并结出圣灵的果子，过与福音相称的生活。这就是去爱神所赐的配偶和家人，是在职场中默默的诚实且勤勉的度过每一天，是不再抱怨和怨恨那些我所没有的，从而将匮乏化为欲望去盲目奔跑，而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欢喜地享受生命中已经拥有的果实。在生活中经营神所喜悦的伊甸，这正是我们教会的信仰目标，礼拜生活化，生活礼拜化。当我们成为伊甸的耕耘者，在我们所到之处侍奉主的时候，那里就会像伊甸的字面意思一样，变为喜乐的花园。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感谢神创造了美丽而宝贵的原子，并施恩让我们吃了又吃那悦人眼悦人眼目好做食物的各样树上的果子。然而我们曾无视您必定时的警告，沦为欲望的奴隶，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吃下属于自己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让自己成为了王。然而主啊，您并没有撇下我们不管，而是亲身钉在十字架上，成了我们的主，成了我们的王。您赐下血肉，成了我们真正的生命树。此时此刻，愿我们众人都从人生的宝座上下来，将欲望钉在十字架上，告白唯有耶稣是我们的主。求主亲自主管我们，求神使圣灵的生命水江河再次流淌在我们的内心、家庭和共同体当中，使之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让我们在如旷野般的世上成为神国度的祭司，作为伊甸的耕耘者，坚定地活下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